主的天使，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1年7月1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所传讲的信息 The Angel of the L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10718。非常感谢，晚上好朋友们，我总是很高兴听到我们的主维特的一些孩子做了谋士的见证。那姐妹，那无论你是谁，愿神祝福你。那如果你站在我面前，我想我可能不会认识你，因为我没有机会。好的，愿神祝福你。那姐妹，那是在什么聚会上？温莎，你是加拿大人吗？哦，你来自克利夫兰？是的，女士。我很高兴你得了医治。我相信今晚在这个聚会中的所有人很快就会像你一样。神祝福你姐妹。那我对你们说话的时候，那无论发生什么事，那你都相信我所说的是真的。那事情有没有照我说的那样发生呢？那正像我所说的一样发生了。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让人们看看。那看到了吗？那如果你怀疑我告诉你主所说的话，那会怎么样？那你早就死了。是的，夫人，正如你的医生所说的，你必须相信其中的一个。那神绝不会说错的，他总是说真话。神祝福你姐妹。如果我今生不再遇见你，靠着神恩典，我会在另一边见到你的。阿们。当去到那边的时候，我想和我所有的朋友坐下来好好谈谈，那时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交谈了。那今晚我那天气很热，巴克斯勒弟兄，那昨晚真是太热了。我们那聚会结束，我稍微恢复过来一点，那当我回到家时，我的外衣都湿透了。那我一段时间的状态不是很好，那我变得非常的虚弱。那我现在还有两次的聚会，那在稍作休息之前我要去海外，然后我们将在纽约市一个举行大型拳击比赛的拳击场举行两三个晚上的聚会。我们必须再去非洲的南罗德西亚之前先去那里两三个晚上。那如果上帝的主愿意，我们希望在圣诞节前后去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说要上来，那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如你们在展望杂志上看到的，那他们说如果这位耶稣是基督，他们从来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在那里待了2000年，他们还在用木质的犁犁地，那就像2000年前一样。那里很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挪威和瑞典的教会送给了他们100万本新约圣经。那些读新约的犹太人说，让我们看看这位耶稣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接受他为弥赛亚。我希望神让我去那里行一些事，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相信主耶稣。我相信他会的。那你们为我祷告，你们知道我10月份要去那里。我们10月4日在约翰内斯堡开始。那礼堂里很热，那又到了一年中的这个时候，那这是我们唯一能拿到的地方。那我们很高兴能得到这个地方，我很高兴我们得到了这个地方。那否则那我们就不可能来城里了。但我相信这对在座的所有人来说必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愿许多的罪人得救，基督徒与我们的主能更亲密的同行。那这个是我的愿望。愿所有的病人都得医治，所有的瘸子都得医治。这个是我的祷告。那我一生中曾见过一次在这会堂里的每个人，或者说那是一个大的帐篷，那里面的人比今晚在这里的要多很多。当我走到讲台上时，会堂里连一个瘸子或生病的人都没有了，没有了病人，一个都没有了，他们都得了医治。他们把轮椅等等的东西堆起来，有那么高，他们把那些东西拿了扔到那里，堆了有那么高。第二天早上，有一辆很大的运牲口的车载着那些东西从市区驶过，那些曾经坐在那些轮椅上躺在担架上的人唱着只要相信，有警察护送着走在后面。我站在旅馆的窗前，无法控制自己，哭着像个孩子。 我的心在享受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那样。那人们在托莱多也能这样，那这里唯一缺乏的只是一点信心。那你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你所听到的，那我试图尽我所知，那尽我所知道的，那荣耀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所有人，救赎我们脱离了堕落所包含的一切。他作为至亲的救赎主来救赎人类，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拿到了我们救恩的定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位荣耀的圣灵，只是我们在被提中超越罪的定金。那如果现在没有神的医治，身体就没有复活。神的医治是我们身体得赎的定金。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没有神的医治，那么当你下到坟墓时，一切就结束了，你将永远在那里，你会化为尘土散去，你也就不再有了。那如果我们有了救恩的定金和完全，那就像我们在伊甸园里边一样。那我认为神的大能把一个患癌症，那医生说只能活几天的妇人，那他是千千万万记录下来的人中的一个，不只是这个人自己的见证，而是医生的证明。几千个人的一个，那他被癌症吃光了，只能活几个小时，但那个他救赎身体的定金，使他成为了现在的样子。那么当他领取耶稣基督复活的全部价值时，又会怎么样呢？那个只是押金。那你知道押金定金是什么？定金也就是留住某样东西的押金，是一个担保，那保证金。那他从那本来要夺去他性命的可怕的癌症中得了一治，那现在的正常了，好了，这一治是给他的定金。那如果除了他的例子再没有别的例子了，那仍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神圣的旨意对世上每个人的完美证据。瞧，因为他不是随便挑出几个，而是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看到了吗？这只是照着你的信心去相信。那我稍微讲一会儿，我尽量不像昨晚那样留你们太久，你们在会场里觉得很闷热。那我想继续在今天的事工中来谈论我们的主。那有很多相信圣经的人，却只是把圣经当作历史书来教导。那圣经是，但那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它也是一本预言的书。那预言它讲述了过去的事，那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你接受那是真理吗？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同一位耶稣，他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位耶稣，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位基督。他在起初，他在书卷的中间，那他在这里说：“看的主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末了，他是阿尔法，是俄梅嘎，是始是终，是昔在、今在、将要再来的主，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晨星，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瞧的是，那就是他，对吗？他是以马内利，是大卫的根和后裔。”瞧，那他的事工继续，许多人把圣经当作历史来教导。那历史这很好，我们在神学院和学校里边学到的，那很好。但弟兄，那是过去的事，但现在呢？你在学校找不到那个，你不是借着家谱知道的，你是借着膝盖学知道的，就是在神面前跪下。那不需要教育，而是需要一颗投降的心。神在人的心里运行，你相信吗？那比方说，如果今天我来到这个炎热的会场里，在这儿的墙上那画一幅画，那画在一个刮着凉风的那北极之类的地方，那看起来会很好，我会说就是这样。但这个并不会让你觉得凉爽，对吗？因为只是一幅画。那比如说你要是快冻僵了， 那我给你画一张火焰燃烧的画，那就像那样，那我想让站着的人觉得暖和起来。我说瞧那里，那是火，你不能靠着画出来的火取暖，它不暖和，那是过去的东西，你必须自己生火。耶稣那时是什么的，现在也是什么。如果这是一团火温暖你的心，是风暴中的安慰者，是避难所，那么今天它也是一样的。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那布兰弟兄传福音，那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那电台的布道家，那一个朋友，我们属于同一个教会。那他说，那布兰弟兄你在西海岸传福音，那我说是的医生。他说不是那种神医，而是传道。我说我是在传讲着道，先生。他说瞧布兰弟兄，他说福音才是神的话。我说不完全是，弟兄，圣经说福音临到我们不单是借着话语，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来传道。字句会杀死人，但圣灵才赐给人生命，看到了吗？这必须是耶稣说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那如果用圣经的形式来解释，那就是说要去到全世界，借着圣灵彰显道的能力，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今天我们说什么迹象？我们去教堂，我们支付会费，我们正确的对待我们的邻居，那很好，但那并不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致死的毒物也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迹象。我们的事工改变了这个，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我告诉你他真是爱主，他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他叫教会啊缴纳会费，他善待他的邻舍，那只是道德上的行为。在这个人里面的圣灵彰显出超自然的力量，这个才使他成为一个信徒，是神印证他是个信徒。耶稣说信的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好的，那超自然蒙瞎了人的眼睛，在各个时代都是这样。那想想超自然在哪里表现出来，鹰在哪里，那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这不是很奇妙吗？那历代以来都是这样，人在生活的睡梦中行走，他们听到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哲学等等，那些教导神学等等，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人的心。当超自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就像在我们主耶稣的时代，在他们拥有了优秀的祭司等等之后，他们的学者，他们的哲学，当耶稣带着神的大能和彰显而来时，人们蜂拥而至要听他讲道，因为那是在另一个领域的事。那很快所有的人就会知道，他所受的一切的教育神学等等都会和他一起在坟墓里边烂掉，我们知道的。但超自然会穿过那坟墓，那大多数时候那看起来，那如果他们批评，那他们的心就没有敞开，他们会对此发表一些的意见，就像他们对他所做的那样，说哦，他是别西卜，是个魔鬼，他靠着魔鬼赶鬼，那他知道那些事儿，他看见了事儿，别西卜指给他看的，那就像那样，那他们就过去了。但有些人相信他，那些相信的就得救了，信的人必有医治。但今晚即使耶稣穿着我的西装和鞋子站在这里，他能对你做的也不可能超过的现在正在做的了。那你知道这个吗？圣经说他去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能行许多的异能，他不能。那有几个瞎子跟从了耶稣，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愿这事儿为你们成就。父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指示，他只是摸了他们的眼睛。但当他呼唤拉撒路时，他看见了，他说拉撒路出来。那其他的人父借着异象向他显明了，那他要做什么，呼召他们等等。等其他的人经过，耶稣就摸他们说照你们的信心。那换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摆，他转过身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有人摸了我。那父没有指示的，那但他的灵敏感 那能力出去了，因为父尊重了那妇人对他儿子的信心。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他就在那里得了医治。那圣经里医治和得救翻译出来是同一个词，这个贯穿整个的经文。那谁都知道这个。那当你在灵性上得救，那或身体上得救时，那耶稣对妇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在肉体上救了你，那这是在救赎里，是在赎罪祭里，这是神的计划。那你可以在灵里得救，也可以在肉体上得救，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对吗？那所以这只是照着你的信心。那因他慈爱的怜悯，那多少年来，那传道人走遍这地，传讲这奇妙的道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蒙了祝福，得救得医治等等。然后在最后的日子，因着他至高无上的怜悯，正如他所应许的，当最后的日子，我要浇灌我的灵下来，那会有前雨和后雨，在末后的日子，他必赐给人们极大的祝福。那仇敌像洪水涌来，我必树立旗帜抵挡他。行，那当无神论等等在流行，那教会在倒退，变得形式化。那让我对你们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做你们的弟兄，我们需要复兴。那我并没有诋毁任何的东西，我是在发自内心跟你说话。我们有很多旷日持久的聚会，但却没有复兴。我们有很多伟人，像葛佩里，那一个了不起的人，那查尔斯·富勒，那德哈恩博士，那还有许多我们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人，那海曼·阿普尔曼等等。那我们有很好的教会，还有罗伯茨弟兄，那弗里曼弟兄，那还有我自己的聚会。那我们有很多的会众，但却没有复兴。我们也许让人们上来一路摇来摆去，那承认然后回去，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破碎的拆毁的根除的复兴，让它从每一个家庭开始，席卷整个城市，让他们关闭所有的酒馆等等，把事情纠正过来，那才是一个复兴。瞧，不只是走上来认罪又回去，那都不叫复兴，那只是一种形式，那是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复兴，那愿神帮助我们得到它。那当你看到这些人群聚集时，那并不是复兴，那只是一个聚会。那复兴是当人们真正与神和好，那祷告透了，在整个城市等等的地方开始复兴，让他们除掉罪，除掉他们的罪孽，转向神，回转，重新开始。瞧，这才是道路。那我相信这个城市会这样的。那关于属灵恩赐的运行，巴克斯的弟兄会在了下午的聚会里教导你，那什么是细菌的病，那为什么说他们是鬼魔，他们是怎么控制人和占有人的。那我想每晚都尽可能的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那今晚我要对你们讲讲主的天使。那朋友们，这和我一样是真的，无法使你们相信，我只能说实话。你对他的态度将决定他对你是否有用。我没有权利来操作他。如果我亲爱的母亲那躺在这里，在讲台上奄奄一息对我说，儿子，我曾把你抱在怀里，哺育了你的生命，那当我们没有了吃的时，我就离开餐桌，那这样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吃。我亲爱的儿子，告诉我，我在这件事上那会有什么结果，但除非神先显给我看，否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因为这与人无关，人对此什么都做不了。那神的儿子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示我。那如果他都不能，那更何况我这么一个人，一个罪人。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罪人，他是童贞女所生，而我却生在罪中，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那本该下地狱的，但他救赎了我。今晚他在地上唯一的手就是你我的手，神唯一的嘴就是你我的嘴。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他的道吗？看到了，那么这就是他， 他说这不是你说的，而是住在你里面的天父在做的，他会告诉你那个时候。瞧，那我第一次传讲主的天使时很难，那很多人，那甚至是我的监督牧师，当我去找他时告诉了他，他是宣教进行会那个支派的教会的领袖。我说戴维斯博士，那主的天使然后把这事告诉了他，说 Billy 你昨晚晚饭吃了什么呢？你做了噩梦。那你们许多人拿了林赛弟兄的那张报纸叫做医治之声，那最近你们看到了他的道歉。他说那天晚上你晚餐吃什么呢？我说先生，我不欣赏你说的。他说我回家吧，忘掉这事儿呗。我说戴维斯博士，瞧，你可能叫我回家忘记这事儿，但神在这里锚定了一些的东西，如果你不想要我，还有其他人想要。我说我对神有义务，我必须去。那这很难，他们告诉我说这不可能等等。我在教会的最后一篇讲道是大卫与哥利亚，那大卫面对的敌人，但哥利亚一被杀，其他的以色列人就得到了鼓舞，他们出去了。那事情就是这样，当他们看到这事可以做成时，那传道人坐在讲台上，他们没有声称自己知道这些事，但他们相信这道，这给了他们勇气，他们就出去了。其中一个是罗伯茨弟兄，那拉尔杰弟兄，那杰克斯弟兄等等，那他们是在聚会中这样的人。当他们看见了这一项，就起来去了施工场上劈杀，他们把非利士人打得粉碎。没错，那我就要离开施工场了，那我还有一两个在美国的聚会，那时候神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另一个，我会像以利亚去加密山一样回来。那我相信神定义要为教会做些别的事，我必须等候主，找出主说要做的事，然后主会有一个伟大的行动。我相信主的日子快到了，那时主说在这之前我要在地上在天上显出神迹，主的日子要到了。我几乎被冠上了所有的称呼，从神医到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一直到魔鬼以及其他的一切什么心灵感应等等，但这仍然并没有改变他，他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子民，借着他的恩典他救赎了我们。那我们就是这样，他照着父的旨意做了这一切，我们相信这点不是吗？那在聚会中主的天使多次显现，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那天晚上，那还有一直以来，他像一根巨大的火柱，那有那么厚，那大约那么大，它旋转燃烧，那就像这样，成千上万的人看见了它，它以可见的样式出现。不久前我站在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附近的那一个聚会中，我正在讲道，那会众非常的傲慢，那是在一座的剧院里，那我说这是主的天使，我刚刚开始，我能看到人们互相看着，你能感觉到那种冷漠的感觉。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病人，那他们没有那么想，那些没有生病的人是他们这么做，那些病人正在寻求帮助，那你可以对他们说话，你可以对一个非常饥饿的人谈论食物，但如果他在吃饭，那他对晚餐就不再那么感兴趣了。瞧，那就是这样，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许某时候你也会有需要的，那时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你的母亲躺在这里快死了，或者是你的儿子或其他人，那情况就会不同了。那当医生说他们没有了希望时，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他们那么做，我说我无法让你相信。那天晚上我开始那为人们祷告，那我要祷告，我说那带了一个小男孩，祷告队里中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双脚残疾的小男孩，那是小儿麻痹，把他的小脚扭曲成了那样。那里有一架像这样的小型的三角钢琴，那是这样摆放的。那里有一个拿撒勒派的女孩在弹琴，那她的弹奏直达一声现今可敬蛮有怜悯的耶稣。那孩子的母亲坐在那儿，演奏员把孩子带到了队列里。我正在为小男孩祷告，我说天父，我求你怜悯。那我以为是那管理员把光转到了我脸上， 那我看他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我说主啊，我想、哦、我说那个人真是的，那他即使不喜欢我应该像个绅士一样，不要那么做。他变得越来越亮了，我想哦天哪，那我抬起眼睛示意他、哦、我睁开眼睛想示意他不要那么做。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到不是那个人，而是主的天使旋转着飞来冲着我过来。那老师说我不知道是我把孩子掉下来，还是他从我怀里边跳下去的，还是圣灵把他带下去的，我不知道。但他跳到地上，他的小脚完全正常了，他开始往下走。那孩子的母亲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尖叫起来，那往前跳，那他看到了光。那拿撒勒派的那个女孩抬起头，那这有多少是从拿撒勒教派来的？那他说这里没有拿撒勒派的人。哦，他们在这里很好，那在后面呢，太好了。那当拿撒勒派的人有足够的宗教信仰时，他们也会高兴的喊叫的。那个拿撒勒派的女孩，一个非常迷人的金发的女孩，那留着长发，她就那样站起来，那开始声嘶力竭的叫起来。她从钢琴那里跑开了。那当她跑开时，钢琴还在不断的弹奏着直打一声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他说话是软弱的心欢呼。那神的这位天使在那里降下来，结果有700多人来把自己的心归给了基督，倒在过道上。那他已经几百次证明了自己。那后面那本书里有许多文章，那你可以去拿，那里面有很多我没有时间讲的东西。那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哦、那是心理学，扎肯瑟州的康姆登，我们在那里拍到了他的照片，那摄影师拍到了那个照片。那他穿过会场下来，那盘旋下来，一个传道人跑过去想双臂搂住，那结果在台上那眼睛被击打瞎了。那时候整个事情的照片都在书里。那后来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我们在音乐厅里边聚会，那我猜大概有4000人坐在那儿。那么去了体育馆，因为坐不下了，那所以我去了一个可以容纳300人左右的体育馆。那里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那我不想叫他的名字，那因为叫一个传道人的名字不太好。那但他是从南浸信会来的，那刚从学校出来、啊、大约30岁。他在报纸上提出挑战，那他说啊，伯兰弟兄只不过是个宗教骗子，那应该被赶出城外，而我应该是那个这么做的人。那所以那他变得很粗鲁。那我住在赖斯旅馆。那博斯沃斯牧师，有多少人知道博斯沃斯牧师？那几乎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有非常好的品性，我想他在这里很出名的。那他到了房间里，那已经73岁了。他说伯兰弟兄，看看今天的这张报纸，那里有很大的专栏，哦，这个牧师在诋毁我。那他说我们接受挑战，让我们接受挑战吧。我说不，博斯沃斯弟兄，我说我不想跟任何人争论，信仰不是用来争论的，而是用来相信的。是的，不是用来争论的。那他说好吧，那就走了。那第二天休斯顿纪事报又刊登了一篇大的专栏，说这表明他是从什么造出来的，他不敢坚持他所传讲的，因为我可以借着圣经证明今天根本没有神的医治，那也从来没有过。那他甚至说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不是真的啊，因为拉斯路后来又死了。那他把神的医治见其在历代志上15章上说，但这朽坏的穿上不朽坏的。那博斯沃斯弟兄说，伯兰弟兄，你看这个，为了人们的缘故，你要是不接这个挑战，那就让我去吧。我说博斯沃斯弟兄，你去那里只会开始一场辩论，那只会拆毁主所做的，那我不能出去看到那些的东西，我必须待在圣灵的恩膏下，为了人们预备好自己，那让我的主使用我。那他说伯兰弟兄，你要是让我去，那只是为了这里人们的缘故，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什么狂热，我要向人们证明，向所有浸信会等等的人证明，神的医治是在圣经里的教导，我可以挑战世上任何的人来证明说这不是，用圣经来证明。我说只要你不争论，那没问题。那当然他们不会让记者等等来我这里采访，那因为我要花时间祷告，那准备好聚会。那后来记者抓住了这个，吼吼，那大字标题说那神学的皮毛要乱飞了。那他说他们设立好了辩论，那这是为什么我相信。那当我来到全非人中时，我发现他们只有一件事情是错的，他们在各自的宗派中分离了，那一个相信这个，一个相信那个，他们彼此争论。那朋友们，这是为什么神不能够用你的缘故。 你们要是能忘记自己宗派的分歧，像弟兄一样聚在一起，那神就会使用你了。行，那我是地道的肯塔基人，那合一我们就站立，分裂就扑倒。这个国家现在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因为我们的政治等等如此的分裂，这就是为什么印第安人输给了白人。那如果他们印第安人都聚在一起，那印第安人仍然会拥有美国，但他们分开了，那部落互相的争斗，那结果我们进来占领了这地，这也是我们要失去的方式，这就是今天教会正在失去的方式，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总有一天，那表明那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团结成一个整体。那在那个山姆休斯顿大体育馆，他们在那里曾举行牛仔竞技表演，那里满了人。那贝瑟先生去请了一位商业摄影师，那这是他说的话，说过来给我拍六张光面的照片，那六张照片我想有一张我把那个老家伙剥皮的照片。他说我要剥了他的皮，取他的皮，在里面撒上盐，那挂在我书房的门上。你能想象一个基督徒这么说话吗？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圣灵首先结出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良善、温柔、柔和、忍耐。但那是那个人说的。于是那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道格拉斯影楼的那吉普万先生和艾尔斯先生过来了。那天晚上那里台上有一个大的席位，那展望生活、时代、那高丽报以及所有的报社，他们都在那儿拍照。那辩论开始时，那塞拉姆塞尔先生，那有多少人知道塞拉姆塞尔？他在领唱，他领完了说了这话，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说伯兰弟兄是个宗教骗子，那应该把他赶出城。他说如果这城里的人花更多的时间把四九贩子赶出城，而不是把那些虔诚的人赶出去，你们就好多了。那人们开始哭泣等等的，那他们告诉我说我不必下来。那但我上了三十号包厢，那有两个警察，还有我的兄弟、我的妻子、小女孩，那我们就上去，那坐在那里。那他们带我上去，我坐在那儿，我说我根本不会跟这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相信辩论。所以那天晚上那我注视着，当波斯沃斯先生走到讲台时，那他拿着笔记，他说那人们站在那里，他们不站在辩论的任何一边。那他说，那贝斯先生站在一边说，那我在这里的对手说新约没有教导神的医治。那我这里列出了600多个新旧约里的经文，证明基督现在对人们寻求神医治的态度与从前是一样的。那如果贝斯先生能反驳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不是用他的教科书，是用圣经，那你就不必再做什么了。他说我马上就会离开，说一直以来我都错了。那这600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他说现在贝斯先生你可以自由的讲了。那他不接受。那波斯沃斯先生说，我要问你其中任何一个，如果你用正确的经文来证明的是错的，我就走下讲台。他说那就应该够了，那有600个，我要你拿出一个，如果你给我看一个与这些中的任何一个相反，我就会说我错了。那我先以600个作为开始。他说看起来概率很小。他说他都做不到。那主持人问他说，那好的，贝斯先生请回答我这个问题。耶和华复活的名字，那耶和华救赎的复活的名，是否都可以用在耶稣身上？那是还是不是？那这简直那要把我从座位上震下来了。那贝斯先生认为他无法回答。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就会提供他的祭物。那如果他是，那如果他不是耶和华以勒，他就不是救主。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就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者。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所以他同样还是医治者。那这就解决了，那他无话可说了。那贝斯先生真的很生气了，他开始在地上跺着脚说，把那位医治者带出来，那让我看看他。波斯沃斯弟兄说，那贝斯的弟兄，那我要道歉，那布朗弟兄不是神医，他从未说过他是。他说你愿意，你相信救恩吗？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愿意被称为神圣的救主吗？他说如果传讲神的医治使布朗弟兄成为神医，那么传讲救恩就使你成为神圣的救主了。他说你知道你不是救主啊？当然不是， 他说，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医治者，如果你曾经得救，那是在基督里，如果你得了医治，那是在基督里。那里把人指向救恩，巴拉弟兄也是这样，他把人指向赎罪祭中的医治。那如果你要争论这里，那就走开吧，因为那是在赎罪祭里。他说，你把那医治人的叫出来，让我看他医治一个人。他就这样继续着。那波斯沃斯弟兄说，巴拉弟兄在花时间祷告，他说他不与人争论，那他只是，他说，那在辩论结束时，他说巴拉弟兄就在这栋楼里，如果他想来解散会众，好的，那如果他不想，那也没有关系，但我知道他在大楼里的某个地方。那刚才他们进来时，我看到了他们。那我和我的兄弟霍华德坐在那里，那里面许多人都认识霍华德，他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他说，现在你坐定了，那就在我身后站着。那两个警察站在那里，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有东西在动。我想，哦不，那我可以听到，但首先，那我感觉到又降了下来。那有什么东西把我抬了起来，我妻子开始哭，我说不要哭，亲爱的。霍华德说坐下，我说是圣灵霍华德，他就坐了下来。那大约在那个时候，人们抬头观看，他们开始哭泣。那大约三四百个引座员手拉着手，那防止人们挤过来想摸我的衣服了什么的，那真是可怜。那我知道如果我的孩子或其他人生病了，我会怎么想。那医生已经放弃了，我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那我想进去，我只是个普通人，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那看到这样的场景让我心碎。那我开始走向讲台，那先生，那位那吉普曼和他们拍了所有的照片。那我去的时候，他们不让我们在聚会中拍照，那因为他们想卖照片等等。那他们说，那不要再照相了。那林赛弟兄和他们让人们不要再拍照等等。那我走到台上，我说，任何人都不要把贝瑟先生想得很坏，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小伙子们在朝鲜打仗的原因。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相信任何我们想相信的东西。我说我完全不同意他的理论，那绝不，但我说作为一个人，那没关系，我是为母亲爱的，就像我母亲爱我一样。那不要生他的气，那他有信仰的权利。我说，那然而我想到了我的救主。那有一次他们用一块布蒙在他的眼睛上，他们认为他有心灵感应什么的，用一根的芦苇打他的头，说，那如果你是先知，就说预言是谁打你，你记得吗？那他们说现在说预言，他不给任何人当小丑，他做了父显给他看的事。那他们就拿一块布蒙住他的眼睛打他，那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他也没有说预言，他没有给任何人当小丑。我说，我不自称是一个神医，我只声称为病人祷告，我声称有一个神圣的恩赐，是我一出生在世上就有了的。那还有一位以光的形式来到我这里的神的天使，他出现在聚会中。我说，如果我说的是真话，那么那是真的。但我说，我不能医治任何人，就像贝斯的先生不能够拯救任何人一样。我说，但他们是奉差来传道的，我不是个好传道人，但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得救。我在一次祭坛呼召中见过多达2000人，但如果我们，但那不是我们所谈论的，我们是在谈神的医治。我说呢，如果没有神告诉我的心中的事，他所做的以及他生命中的事，这个人就不能来到这里。那是神赐给我的神圣恩赐，那是给我个人的。当神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时，神就给了我这个。你无法隐藏自己的罪，隐藏你心里和头脑中的思想等等。我说，不管你一生做了什么，你的结局是什么，你无法不让我知道。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我知道你，那直到我们都老了，头发花白了，那里牙疼了，那直到你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那个牙痛会一直在那里，因为医治只有在基督里，全能的神。我说，我若说的是真理，我讲的是一位天使，如果我说了真理，神会见证我说的是真理。那就是耶稣告诉犹太人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工作，因为是父差我去行这些的工作，这证明我是从神差来的。那如果他不作证，那我就错了。如果他确实做了见证，那么我就是对的，不是因为那是我，而是因为他差我来的是对的。谁都知道神与谬误毫无关系，我若说的是真理，神必为我说话。哦，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天开了，他来了，降到我头上，那就像这样 那大家都坐着不动。那个给贝瑟先生拍照的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跑上前来拍下了这张照片，神做了见证，我不用再做什么了。我说父啊，谢谢你。我走下了讲台，每个人都安静坐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这人，那回家的基普汉先生是个正统的犹太人，那二次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前一天在报纸上写道，说我是个催眠师，那一个女人的喉咙里长那个瘤子，说我给她催眠了。那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她背部和脊椎在海外残废了，有人看到她躺在一个地方，有人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让她站起来，她瘫痪了躺在那儿，结果站起来走了出去。他说那个人被施了魔法。那他在报纸上用各种的方式取笑我，在回家的路上，他对那他说，你怎么看这件事，太太？太太说我不知道。那二次先生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我被教导要相信这样的事，但他只能通过天主教会而来。那如果他是真的，他就会在天主教堂里。那你们许多人，我以前的同胞都是天主教徒，那你们那里许多天主教徒都知道，我们被教导过，这必须得在天主教会里。那犹太人也以为耶稣会来圣殿，但他没有，他去了神告诉他去的地方，神以奥秘的方式行事。你不会认为他出生在马槽里，但他确实是。那他们进去，他说好吧，让我们把这些照片给贝斯特洗出来。他把底片扔进酸里边，其中六个是给贝斯特先生的，他拍了其中的一张。那但他也把它扔了进去。那基普曼先生上楼去睡觉，那贝斯特先生奥莱尔斯先生坐在那儿抽烟。那过了一会儿他进去了，从酸里拿出照片来，拿出一个是空白的，两个是空白的，把六个都拿出来，全都是空白的。当他拿出下一个时，主的天使就在那张照片上，结果他心脏病发了。他们想把他带到赖斯旅馆，那当然他们守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到我所在的地方。那我所在的地方，那很快他们提到了这个，就去了那里。那当晚11点，他们把他送到了华盛顿特区，并注册了版权，然后他被送回了休斯顿，交给了美国最好的检员，前联邦调查局的乔治莱西。那他留下了，他说那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那他拿着照片说着，等一下我再看看。他把照片拿到壳牌大厦做检查，那是壳牌大厦做文件检查的地方。那他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那办了一个50万美元的案子，那他们叫他去那儿，他把这照片留了两天，他打发人去说我们要检测，第三天下午两点那告诉你们结果。那一大群的摄影师等等聚集了进来，那城里的许多人，那比如高丽报和时代周刊的撰稿人都聚集了起来。那他出来了，那他是一个红头发的人，非常严谨，那爱批评。那他走出来，我看着他，看起来他的脸变得柔和了。他说谁叫布拉罕牧师？我说我先生。他说请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说布拉罕牧师，有一天你会像所有凡人一样离开人世。我说我知道这点先生。他说但只要还有基督教文明，你的照片就永远不会消亡。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拍到超自然之物的照片，但我做了每一个能想到的检测。他说这个拍下的照片是一个超自然之物。他说就我自己来说，我说过听过你的聚会，在杂志上读到过，我也听说过那个天使等等，甚至直到我拿到底片的时候，我心里还说那是心理学。他说但布兰弟兄，那个照相机的机械眼不会拍到心理学，那是光照到了底片上。他说我母亲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以为我是，他说但愿神怜悯我。他说你上来。每个人都开始哭了。他说布兰弟兄，从前那个伪君子，他指的是不信的人，他曾说过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超自然的存在。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去了，他手里拿着底片，他说那些日子过去了。他说科学证明这里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他说布兰先生，我要把这个给你。他说这不是我的先生。他说我等一下。他说那个底片就值10万美元。我说对我来说他值的是生命。他说布兰弟兄你知道吗？他说你不会活着看到这张照片， 发挥其价值的那一天，因为立遗嘱的人死了，人们才会看到遗嘱。他说这要在你走后的日子里。但现在你知道的是什么吗？我说先生，他属于美国摄影师协会。我说如果我的主耶稣基督足够看重我，那像我一样来到战场上与我合影，那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太爱他了，我不能把这个商业化。我说我跟那种事情不会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制定一个计划，那律师等等都在那儿。那他们引了我律师，我说我不会签署任何的文件，但基普万先生和你，那如果你想把它卖掉，那就把它定价定到每个人，那穷人都能够得到它。但我说瞧，为了证明那这幅照片的神圣性，我还需要一件事，就是莱西先生，你要在一份文件上签名，那这样批评家们看到他时就会闭嘴。我说你要签这个文件，那我要问你基普万先生，那和你在协议中，那你有权来卖掉它。我不会在文件上签字，但你有权把它卖掉，低价出售，那这样人们就可以拿到它。那没有莱西先生的书面签名声明，任何照片都不能够发行。他是我们美国最好的检验师，那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可是我可以这么做。写了一个文件，那他是这么做的。他去到礼堂，他检查照片是否是双重曝光，就在头顶上，他降下的地方是一个大的旋转的火柱。他说普兰弟兄透过紫外光的观察底片等等，他看起来好像是一团黄绿色的光，那像这样旋转。我说的就是这样的，那里的人看见了。那在我看来，当我读经文时，我认为是这样的。那首先我这里有照片，那我想给你们看。基普万先生有时会在聚会上卖，但当我发现他向人们多收钱时，我就不让他们在聚会中卖了，因为这幅照片的价格不应该超过30美分或40美分，那最多也不会超过50美分，那卖一美元半太贵了。那所以我，那你们后面的人能看到吗？那到了晚上，当你看到那样的事在这里发生时，那不是我做的，而是行这事的那一位。后面有多少人能看到，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最后面的，我会让我儿子把它拿到后面的看台上，也放在这里。如果你想读下莱西先生所写的，那就在这里。你可以拿一个影印件，我的书里有一张影印件，但他们影楼不让我把照片印在书上。那他们给我这个，那因为这个是受版权保护的。那看到背面和这里了吗？那你不能改动它，那因为它是受版权保护的。他们把这个放到了华盛顿特区，其中一张作为第一张拍摄下来的超自然之物，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厅里。朋友们，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这是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怀着一颗敬畏真诚的心，我相信那位在肉身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应许之地的神的天使，今天也在属灵上带领我们到应许之地。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给你们预备地方。我相信主的天使今天在带领教会，是同一位圣灵。那任何人都知道立约的天使就是基督。那朋友，这不仅仅是对我的，我可能跟你们一同被包括在里面，但主的天使不是对我，而是对你们所有的人。他现在就在这里，他就在这个建筑里，我现在感觉到了，知道那位天使，我在这里所说的同一位天使，现在离我还不到5英尺。当我在审判台前与你们相遇，当传唤到今晚所发生的事时，那你看看我有没有告诉你们真理。他现在就在这里。那如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聚会，那我的话是真的，因为我没有为自己做见证，我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那世界，那教会世界看见了，看见了他的运行， 他们知道并相信的是真理。现在科学界没有借口了，科学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说我没有看到什么被传播出去，我会的先生，他们不会给展望生活和时代杂志或者任何一家报社，他们都想要的，他们不给他们。他们说如果他们把这个放在报纸上，那你知道犹太人，那不是所有的人，但他们中立星想要钱，他们说他们会捡出来，那他们期待着把它卖掉，那他肯定能卖成千上万美元，那去到各处，那所有不想跟那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但只有一件事我今晚很高兴，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道和恩典上是至高无上的，印证了我所说的是真理。我告诉了你们真理，那相不相信取决于你，就是这样。愿神祝福你，这是我的祷告。那孩子啊，什么事夫人？让我们说赞美主。哦，神祝福你姐妹。那么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对吗姐妹？那是真的。拍张照片是，那这里还有其他人当时是在休斯顿的吗？那有个人站在这里，那他当时在场，这里还有一个当时也在场，那里还有一个，那里那里。让我们说赞美主。圣经说凭两三个见证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对吗？那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地方做短暂的停留时，让我们大家把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小小的想法都放到一边，那也许是这个那个或别的，但让我们说主耶稣，我们多么的感谢你，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在这城里，愿我们聚集在一起，像母鸡从雨中把自己的孩子聚集在一起一样，愿我们都得到他爱的庇护，使这些坐轮椅的人，这些患有心脏病、癌症等疾病的人能够活下来而不是死去。你会做吗？是你的信心运行神的恩赐。所以正如我所说的，即使我再也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今晚我的生命被全能的神取走，他也已经向灵界信徒和非信徒证明了这一点。有多少人相信的是真的请举手。愿神祝福你。好的，那我占用了你们不少的时间，那孩子你现在过来，那会儿去拿照片，那他们会把照片放在后面。那很抱歉，我们没有多的照片可以卖给你，但你可以去看看读一下，那完全没问题。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父啊，主，我不是故意要占用这所有的时间，当我去谈论你的时候，我是如此的爱你，是我的心在我里面燃烧。我想起保罗整夜的讲道，有一个晚上他讲到你，一个男孩从窗户上掉下来摔死了，那保罗却把身体扶在了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瘦高的，他知道那天晚上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站在了身边的神的天使与他同在，那结果孩子的生命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说你会没事了，那孩子就没事了。我想到保罗是多么的爱你，当他们建造断头台要处死他时，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信心我已经持守住了。从此以后，主那位公义的审判官有冠冕为我存留，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亲爱的父，今晚我祈求你的怜悯，将恩典赐给这里的会众，祝福每一个人。主，圣洁的神啊，生命的创始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就我所知道的尽力做了见证。我感谢你在这里与我们的合照，我看着的心都在颤抖，我想我有祸了。神的天使站在附近，你在全世界证实了你的道，成千上万的人在欢喜，科学界看到了，那他们闭嘴了，他们不希望这个再传播下去。在你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但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那些预定得见神国的人必能看见，因为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主啊，这里有相信的人，父，祈求你今晚借着基督爱的连结把我们关在一起，愿你伸出圣洁的手来医治这会场里的人。当晚上结束时， 全能的神，生命的创始者，感恩赐的赐予者。愿晚上结束后再举行两次的聚会，结束在美国这里的聚会，然后我们就要去海外了。主啊，请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愿今晚成为一个美好的夜晚。人们在炎热的会场里边等了很久，但今晚愿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愿瞎子能够看见，聋子能听见，愿瘸子今晚能行走，愿一些大的事情发生，愿圣灵站在附近，叫出罪来，斥责不义的事，纠正哪个可怜的人，使他们可以相信。主啊，当你在这里做工时，正如我所见证的，主啊，今晚你愿意为我做见证吗？愿你的灵来印证你的同在，愿每个在讲台上看到你和你奇妙作为的人，愿你去到会众中把那些人叫出来。主啊，愿那些今晚坐在那里的人，那些不能去了祷告队列中的人，愿他们有很大的信心看着并说，我相信这是真理。求主医治他们，将你的仆人转向他们，向他们宣告他们得了医治。父啊，愿你成就。当我真诚地向你祷告时，你能听我的祷告吗？奉你亲爱的孩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儿子说的今天分发的祷告卡是 D 字母。那让我们今晚开始，我们昨晚一点开始的对吗？好的，那我要你们都非常的敬畏，那安静，那与我一同祷告。那好的，非常的敬畏并相信。那我必须这么说，那对你们站在这里或坐下的人，那如果你在这里是个批评的人，或者是来取笑的，那只是来批评嘲笑，那我奉主的名对你说，当聚会进行时，我不会对任何发生在批评者或不信的人身上的事负责。我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那瞧，因为很多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不信的人身上。那不久前我见过一个传道人，那带了几个他的人，那他坐在会众里，那台上有个孩子癫痫发作了，那是在阿肯色州，那时候拿了那一个用布包裹的夹子，那防止孩子咬到舌头，那这个小家伙发作了，我没法让他停下来，那我请他们低头，那这个冰冷的灵不断的涌进来，那我感觉到他在那里，那我回头看会众，那有个像那样抬着头的人坐在那儿，还有一群人，我说先生你能低下头吗？他只是笑我。那我又祷告了，那个灵还是不离开孩子，因为神告诉我，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那这表明他们不信，否则他们就会照你的吩咐去做。那所以我说，那我再试一次还是不行，我说先生记住，那你看着办吧，我不负责了。那我说全能的神呢，不要让这个无辜可怜的婴孩为有罪的人受苦。那这孩子开始发作了，我呼求神医治他。那当那个灵受到责备时，小孩子就安静了。那个人，我忘记了多少人，但他们每个人都得了癫痫，开始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尖叫流口水等等。那据我所知，直到今天他们还得了癫痫。那不久前我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见过一个人，我想他现在已经因为癌症不在了，他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他说这是心理学。那几个晚上之后，当他抽搐，那急忙去看医生时，那不再是心理学了，他们宣布他得了癌症。所以要敬畏，你不能把教会当儿戏。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美国人是如此的狂妄自大傲慢，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无所不知，我们现在只是活在我们先辈的名誉里。当以色列人脱离神的旨意时，他们为此受苦，我们也必这样。所以你要敬畏。那现在记住这点。好的，我相信基督徒会明白的。 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在基督里的信徒？太好了。哦，我相信今晚100%都是。太好了。你们相信我告诉了你们真理吗？信的话请举手。那神祝福你们的心。借着圣灵，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必看到神迹奇事。那如果你们是从心底里这么认为的话，因为这种的到来，那我保证你们会看到主的神迹奇事。好的。那些来的病人，那这里有一群这样的人，那15个，那通常他们只会让我有几个。那当我对人说话时，我必须跟他们谈一会儿，为了接触到他们。那我跟他们谈的越多，我看到的就越多。那我要是看到这个人觉得他有足够的信心，我就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你们要注意，那如果我觉得这个人，要是这个人上来，我看着他，也许看到他做手术或什么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我说嘿，你要做什么什么手术，那这个可能会震动了那个人。那好了，我就按手在他身上，说神祝福你弟兄或姐妹，就让他们去了。那耶稣说，那如果他们要用自己头脑的能力，那耶稣说，那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那我做了见证。那问题是，那朋友别让这个越过你们去，而是要让这个进到你里面。那知道他在这里，那每个人都知道，那这是不可能的。那我必须让这个的圣灵是做这事的。那现在你们相信我，你们存敬畏的心。那有时那瞧，摩西被赐予了两个迹象，对不对？那多少人相信这个圣经是这么教导的？那是向人们印证是神差派的他的信息是对的，对不对？他把手放进怀里，结果大麻风得了医治，对吗？那让杖变成了蛇，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了一次，他们每一个人就都走出了埃及，对不对？他并不需要每次遇到一个以色列人就医治了手上的大麻风，他做了一次就够了。那在圣经的光下，那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光下，我要是这么说，教出会众中的一个人是我们不认识的，而神印证我说的是真的，那他会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那取决于他。但如果是对的，那么全教会都应该相信了，他们每个人都该起来认领自己的医治，从这房子里边走出去，成为健康的人，认领他们的医治，对不对？好的，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过来先生，那来这个讲台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那也许有些人，那我先看看队列。包先生，他们一个我都不认识。那你们认识我吗？你们都不认识我，对吗？我们都是陌生人，对吗？那队列里的人，我们都是陌生人吧？好的，那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那这是发自我的内心。你们要是不相信，那要是不相信就别进来。那圣灵要是在这里启示你的生命，说出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说出你生命的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那要是怀疑，那就会有更糟糕的事情临到你。你们意识到这点了吗？圣经怎么说的？去吧，不要再什么？什么是罪？不信，对不对？那多少人知道罪就是不信？没错，只要是证明他在这里，你却出去不信他告诉你的，那么更糟糕的事情就会临到你。瞧，去吧，不要再犯罪。圣经说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对吗？罪就是不信。好的，那头两三个人可能会稍微慢一点。那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能进入圣灵的恩膏下，那让我能看到，那我可能要稍微讲一点，那请你们稍微忍耐我一下。那当神医治了任何一个来到台上的人之后，那我要你们底下的人也相信。那这样我有些震动，我看到下面有些我认识的人。那一个老人，那是我最早在五旬节派的人中见到的人之一。那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来到我家，那到了我的房间。那我对于五旬节派，那我总是有些批评。那在这些事发生之前， 我不明白说方言的事情。那至今也是，那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假信，但这后面仍然有一个真实的。那这人到我家，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有一天我坐在那里，我见到他来他有点跳了起来，把手举向空中，开始说方言。那他说，那主子说，然后开始说方言，说你将来有一个伟大的事工，神要用你震动世界。那这位年长的弟兄坐在那里，就是约翰莱恩弟兄，请站起来一下。那里他是从密歇根来的弟兄，那他来说方言，那站着，那说神对你说，我当时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这个人。到宝贵的弟兄，我从台上这里拥抱你，你借着方言所说的话是对的，神与你同在。我正好往下看，认出了他，我上次见了他已经有段时间了。神祝福你弟兄。好的，那宝贵的弟兄，我猜你是病人，是来接受祷告的，那我要跟你谈一会儿。那巴克斯弟兄你注意一下麦克风或什么的。那你我在人生中是陌生人，我们只是经过这地，那直到某一日我们都要去某个地方。我们的决心，而不是说我们的归宿，取决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的，那你我若是人生中的陌生人，那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此时神能够启示我你的情况，你相信吗？是的，那你确信我说到有关主天使的事是真理，那你信吗，先生？你见过这个照片吗？从未见过。那么趁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看看，那这样你就可以。你相信那个旋转的火是主的天使吗？是的。那你意识到现在发生了一些事，对吗，先生？你开始有种奇怪的感觉，那种可爱温暖的感觉，对不对？如果是的话请举手。没错，那既然我们是陌生人，那当拿但业来到耶稣面前时，那同一个灵也在耶稣的身上。他说看的一个真以色列人，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换句话说，就像我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一样。没错，他转过头来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那会众中可能有人会说，这就可能像说，那当然了，那我们都相信这人是基督徒，否则他就不会上来了。那耶稣可以说的是信徒，否则他就不会来到耶稣面前的。但耶稣知道他是信徒，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到你了。是的，他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而且还要做更大的事。换句话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对不对？好的，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了。那你知道现在有些事正在发生，那这是什么？那是你我在说话，那你有些问题，那在这有些你我都感觉到了，那接触到了，那你的疾病和这个灵之间有了征战。那如果你的灵能来相信，神就会祝福你，那你就好了。是的，先生，你是个信徒，我全心相信这点。是的，先生，那但你并不一直都是信徒。不是的，你曾经是个批评的人，你曾经批评这个，对吗？对不对？是的，先生，你批评过，我相信可能是批评我的聚会，我看到你在摇头，那我原谅你，我的弟兄。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是的，先生，神祝福你。那对了，你从事某种很专业的运动，你打猎或什么的，对吗？是的，先生，是的。 我看到你拿着枪打猎，是的。那你非常，哦，你曾经是个警察或什么的，对吗？是的，我看到了。你的喉咙有病，对吗，弟兄？你的喉咙是因为神经的问题导致的，很多年了，对不对？那过来，我的弟兄，满有怜悯的神，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愿你的祝福临到我的弟兄，愿他从这里离开，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生服侍你。亲爱的父啊，奉耶稣基督你儿子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现在就欢喜吧，你会好的。神祝福你，好的，只要相信他，阿们。谦卑的弟兄，我看到的时候，我想那是一场聚会。我看到他跟一个穿灰色西装瘦的人在说话，说这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当在台上说出来的时候，他抓住我的手说：“原谅我，弟兄。”那弟兄，你不能把神当儿戏。他知道一切，他纠正一切错误。哦，你不爱他吗？你怎么可能不爱他呢？如此可爱的一位神。好的，好的，保持敬畏，把弟兄带上来。你好吗，弟兄？神祝福你，神与你同在，弟兄。我希望每个来的人都能这么样。那孩子，他爹，你往这儿看。那你我在人生中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只是在这里见了面。但你相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理，是吗，弟兄？是的，先生。那你的肝脏有问题，对吗？那假如你有段时间了，对不对？那我看到你在一个地方，那你来自离这儿很远的地方，你是个外乡人，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对吗？你来自很远的地方，有段距离。那你来自一个有很多湖的地方，对不对？对吗？我看到你是个很穷的人，你今晚很高兴，你的号码被叫到了，你很高兴，对不对？你明天必须要走了，因为你没钱了，对吗，孩子的爹？神祝福你，过来吧。天父啊，我祈求你怜悯我的弟兄。神的，我看到医生推出手术台要做手术了，主啊，求你应允，让他不用手术了，让我的弟兄活下去并好了，因为我奉你的名，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那神祝福你弟兄，去吧，你会好的，孩子的爹。那你要做手术了，是的，医生说他们必须做手术，对神有信心，阿们。神祝福你。那我们每个人说赞美主。我们来说赞美神。圣经说人们尊神为大，荣耀神。他在这里，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吧，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那你可能认为这是因为我看着人，我之所以告诉他们看着我，那是因为，那我这么说，我看他们不是要读他们的心思，也许告诉那些人的事情，那我知道他们面前有个意象，那他们可能已经忘记那些事儿很多年了。那无论告诉他们的是什么，我看到那他们两个在很多年前，他们没有想那个，那是全能神的能力。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这事成就。那这个女人，我不看她，那我不用看她。姐妹，走近点。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神能在这里启示给我？你有什么问题吗？你相信他能吗？那我要是借着神的灵说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你会接受他吗？好的，愿神今晚为我们成就我的祷告。是的，夫人，那你得了糖尿病，对不对？去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使你痊愈了。好的，那让我们每个人都说赞美主耶稣。 称颂主的名，这个人只是在欢喜。好的，把女士带上来吧。全心的相信，神必使你好了。姐妹，你怎么认为？这位站在这里的病人，女士，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建筑里吗？全心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全心相信。好的，我要你全心的爱他并相信。那如果我借着神的灵、圣灵，借着在这里附近对我说话的神的天使，说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姐妹，你的妇科病刚离开了你，你可以走下讲台，奉主的名好了。阿们，你可以去得痊愈了，母亲。神与你同在，神祝福你。我们来说赞美归给主耶稣。那每个人都好的，那来吧，女士。你好吗，姐妹？那我必须跟你谈谈。那这个不会伤害你的。那是天使。那过来一会儿。那我要给你看样东西。你见过这个照片吗？那我要你看看这个照片。看到主的天使了吗？看到那个跳跃的火焰了吗？那你感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是现在的这个。那小姐妹，这是要帮助你。我只是他的仆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耶稣知道拿单叶到过哪里，他知道这个妇人的问题，但他先跟妇人说话。那在这地方他说，那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他们看到一个从母腹就是瘸腿的人，他说你看着我们，对不对？换句话说，看着我们。那这个人就看他们，指望能得到点钱。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他把那个软弱的人扶起来，那扶着他，直到他的脚踝骨有了力量。于是这个人开始行走，后来他开始蹦跳着赞美神。那个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那40多岁了。这个神迹行在他身上。那我只是想你安静下来。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圣经，对吗？那是真理吗？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吗？你相信？那姐妹，你被很多人误解了，对不对？人们告诉你，叫你别傻了，对不对？说你是个神经质、神经过敏、神经紧张，对不对？这导致了你疲惫、紧张，总是很烦躁，那精神上总是被搅扰，对吗？那我看到了别的东西，我看到一张桌子，有人，你不吃饭，你还有胃病，对吗？对不对？那你只能吃一些特定的食物，对吗？有些事儿发生了，对吗？姐妹，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回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你好了，我们来说赞美完全圣洁的主耶稣基督，称颂神。好的，来吧，每个人都保持敬畏，全心相信他在这里会祝福帮助人们。晚上好，姐妹。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夫人，你有一个欢迎的灵。我相信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你见过那张主天使的照片吗？你见过？你是怎么看的？你相信？是的，夫人。哦，有个，你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有紧张，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了。那你更年期的时候，那有种那搅扰回来了，对吗？那从那时起，你就总感觉不对劲儿，对吗？是的。那又来了， 你还有关节炎，对吗？没错，我看到你起身想起床，早上很僵硬，对不对？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相信他说的是真理吗？就是当他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那么奉主耶稣的名，愿这个关节炎离开你。那还有所有的疲惫痊愈了吧？阿们。那举手从台上正常的走过去吧，去吧。我们说我们全心感谢主。好的，来吧女士。那过来的时候往这儿看，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圣灵在这里要启示出你的问题吗？你想按手在你身上，对不对？在你经过的时候，腰的问题就被离开你。神祝福你，你可以欢喜的离开讲台，说感谢主。那我们说称颂主。好的，那我们看看，也许是坐在那儿的女士，也许我可以从这里看见她。不，这女士是聋子。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赐祝福给这个妇人。我奉你的名祝福他。哦，拿撒勒人耶稣啊，这位可爱的化身成人的神，你在这里按手在耳聋的人身上，让他们接受他们的听力。神的，这个女人是聋子，无法听到，她听不到指引，不知道如何抓住信心。所以主啊，听你仆人的祷告，给我信心的能力，胜过这个耳聋的魔鬼。就像经上记着说，当耳聋的灵从人身上出去，他就能听见了。主啊，这个魔鬼对着妇人行的这事，想着走到行驶的车面前被撞死，但你在这里要拯救他回来。主啊，赐给他听力。主啊，帮助我，我从这信心的通道里挑战这个耳聋的灵。你这魔鬼，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是这名字的代表，他在哥大的十字架上胜过了你和你的同类。我认领借着天使赐给我的神医治的恩赐。你被揭露了，你不能再控制这个妇人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妇人里面出来。你听见我了吗？你现在能听见我吗？好的，你得医治了，你正常了。好了，说赞美主。我爱耶稣。是的，夫人，奉主神的名得到这个神迹。我们说赞美神。当神儿子的名借着信心来挑战的时候，没有任何魔鬼的势力可以站立得住，他从未也不能失败。好的，你好吗姐妹？你相信？那你想要努力对吗？是的夫人。你相信他在这里吗？你接受那浸透你里面的人的是主的天使吗？你见过他的照片吗？你全心相信吗？你好的，神现在奖赏了你的信心，你胃的底部有溃疡，导致了你发酸灼痛等等的感觉，从台上下去来接受你的医治吧，我的姐妹。那你带病人上来前等一下，你们底下没有祷告卡的人怎么样呢？你们相信你所听到的吗？你们相信你们所看到的、感觉到的是神的灵吗？那你很难去到那些的地方。我知道当巴克斯的弟兄走到这里，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一件事，他认为现在够了。我意识不到，我变得虚弱，然后我就晕过去倒下了，但我估计是时候了。好的， 去相信吧，姐妹，你走过讲台，心脏病就会好的。他拖了一阵坐在那里，